不受欢迎的基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5年9月1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welcomed Chri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911。那很多疾病还有不好的事情，死亡隔断了一些人，疾病隔断了另一些人，失望隔断了一些人，但神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服侍他，我们为这些的事情感到高兴。那我们聚集在一起，我想说几句关于我们上次海外聚会的事情。那你们都为我们迫切的祷告，那求主给我们好的聚会，那神这么做了。我们很高兴的说有很多的灵魂得救了，那这是最主要的事，就是灵魂的得救，那在神的国里得以重生。那你知道传讲十字架让人瞩目，那带来患难动荡，我们不能盼望不经历这些，让这些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那所以我们离开苏黎世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的麻烦，那我在这里给你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第一个改教者是马丁路德，那第二是茨运里，那茨运里去了瑞士，在苏黎世那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了英文，那整本圣经第一次在瑞士的苏黎世被翻译出来，那他们仍然是守着茨运里的思想。那茨运里的翻译否认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他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那他们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是父神所生的，那接着创造生了他。那著名的葛佩里，那几乎人人都知道他，他在我去之前在那里有一天的时间，那他们真是批评那个可怜的孩子，嘲笑他，那他们不需要那么做，他们说他把头发烫卷了，说他来教会就像上舞台一样而不是去教会，那说的像个表演的，像个美国卖肥皂的销售员，说你十英尺外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那说了好多这样的话嘲笑这个孩子。那为什么？那不应该这样。我听过葛佩他传讲主耶稣基督的至高神性，那这是对的。他说很多人兴起哲学家等等，但耶稣基督是神自己的肉身显现，那这群我大喊阿们，那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的，那我是那么相信的。那当然了，我看到他们对待他的方式，我马上就站在他的立场上，那开始传讲至高的神性，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在肉身显现。那因着这么做，在那五个晚上的聚会里，主给了我们50000个灵魂。那后来他们听说我要去德国，那在那里是国家跟教会是一起的，教会告诉国家做什么，国家就做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教导，那这里要是有朋友是天主教徒，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在诋毁你的教会，那不是的先生，我有成千上万天主教的朋友。但我们经常认为早期的时候，当天主教会把教会跟国家联合起来，在教皇的罗马那个时期带来了极大的逼迫，但弟兄新教也是同样的糟糕，甚至更糟，新教教会对待我比天主教会对待我要加倍的恶劣。那他们去到那里，去到德国，对德国政府说不要接待我，那说我绝对是抵挡他们的教导，那说我什么都不是，那只是个冒牌的，不要接待我。那他们在那里有一座能容纳30000人的体育场，那他们拒绝使用一个普通的足球场，那因为那个归政府所有是希特勒建的，那于是他们出去搭了个帆布的大会场，可以坐大概30000人，那要是把周围打开的话还能在后面坐更多人，那棚子下面能容纳大概30000人。那么绍希尔说我是个骗子，绝对不要接待我。那后来政府坐起来说，那拒绝我来，那我的一个朋友那古根堡博士过来，那国家律师协会发话，那去了那说不行，他不能来，我们不会接待他的。那于是他下去，那是在美国占领区，在卡尔斯鲁厄，那意思是查尔斯的安息。他去了美军上校那里，那因为那里是美国占领区，他去了上校那里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个美国的布道家来呢？那他们让葛佩里来过，那为什么不能够邀请这个弟兄来？那上校说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那传道人是谁？他说是伯拉罕弟兄。那上校说伯拉罕弟兄， 那他为我母亲祷告，结果他在美国得了一治，那所以弟兄门就这样打开了。那不管那些人说什么，门打开了，那他们开了门，我们就进去举办聚会了。那第一天晚上进去，那人群中我们不能传讲神的医治，那我们避免碰这个主题，那不为病人祷告。首先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福音上，首先要确定，那为了避免再把我带过去的时候被躲在丛林里的枪手枪击，他们派人把我团团围住，那这样他们就没法瞄准我了，直到我进去了。那第一天晚上我们受到了攻击，只是一个狂热分子，那我安全进到了车里，我必须把比利拽进车，因为差点有人打到了他。那之后我们进去，那第三天晚上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那天晚上他们来到台上，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甜蜜的经历。那一个小女孩，那这不是，那德国人并不粗鲁，那他们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好的人。那我告诉你，那如果我要是得住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那我会首选德国。那他们人很谦卑，那比瑞士人强多了。那瑞士人没问题，但瑞士从未遭遇过患难。那就像这里的美国人，那瞧，那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挨过轰炸。那我们只是，那战争一来，我们就靠着地上的富足生活。那孩子们去卖命打仗，那回来我们没见过战争。但那些德国人被打了，趴在了地上，母亲们的胳膊被毒气烧伤，他们看到自己母亲的头骨埋在某个地方，怀里还像这样抱着婴孩，他们知道什么叫祷告，谦卑甘心。那天晚上的聚会，那所有的报社都在周围，那所有的教会都批评没有一个赞助的。那我们举办聚会，还有成千的人没法进到我们聚会的帐篷里。那后来圣灵开始运行，那启示临到了我。那里有个女士，那圣灵说出她脊椎被肺结核侵蚀成两半了，那她被绑在木板上。那我说解开的，那医生站起来说你就不能这么做。我说解开的，因为主如此说。那她站了起来，满会场的跑完全正常。那她光着脚来到讲台上，那之后大约15分钟，他们开始叫祷告队列。那这时来了一个大约6岁的小女孩呢，或者8岁，跟我的小百家一样大，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她几乎从台上掉了下去。他们抓住她，把她扶了过来，她走到我面前，那开始把她把头靠在这里，那开始用小手像这样摸我。那她是个瞎子，那生来就是瞎的，那从未看见过。那我们为她祷告。那朋友们，诚实的说，我相信即使我是世上最假冒的人，谁也会尊重那个孩子的信心。他像这样用手搂着我脑袋，靠在我胸前，我为他祷告。那我对主说，那我离开了百家，你知道他们在家里哭，那但我相信你派我来这儿是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把他的头抬起来，在四周看着，他说那是什么？我说是灯光，亲爱的。那翻译告诉了他，能看到了。那他妈妈开始尖叫起来，那跑到台上，他以前从未看见过他妈妈。他开始抚摸他妈妈的脸颊，他说你是我妈妈吗？哦，你好甜美啊。他之前从未见过他妈妈。那跟着来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生来就是聋哑人，他已经55岁了，那一辈子没说过话，也没听见过。那后来他的听力恢复了，也能说话了。他们用手给他打哑语，我对他说说话吧，告诉他重复我说的。我说妈妈，他说妈妈。我说我爱耶稣，他说我爱耶稣。那翻译他是德国人，却说英语，因为这是他一生唯一听到的，那是他唯一能说的，只是英语。那他可以说英文，就跟德语一样，他生在德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以说英文了，因为那是他唯一听到的，就是我对他说的。那我要说妈妈，他就说妈妈。我说我爱耶稣，他说我爱耶稣。我说赞美主，他就说赞美主。那个翻译不得不再给德国人翻回德语，从英语翻译回德语。那第二天报纸啊等等都像着了火一样。那国教教会的传道人，他们一群人过来，那想跟我吃早饭。那大概有200-300人过来，那我猜那差不多就像我们教堂这样满了人。那他们来到一家很大的酒店，那他们说如果这个可以被证明是真实的，那而不是巫术，呵呵，求神可怜。我说那不是巫术，那他们准备好反对教会出来了，如果那些人不接受的话。那天早上我过去，我说这是什么巫术，我说这绝对不可能，魔鬼不可能跟这种神的意志有任何的关系。我说我可以从任何的角度来反对这点，每个经文都反对这点，没有任何魔鬼的势力会跟神的意志有任何的关系。 魔鬼里面没有医治的能力。那如果有的话，耶稣说撒旦要是赶出撒旦，他的国就必分裂，不能站立了。只要撒旦不能够赶出撒旦，医治只能来自耶稣基督。那所以让他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说到我们不明白那些异象，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认为，那你来帮我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认为你能这样，那是因为白天你去这些人的家，那给他们祷告卡，晚上让他们上台来，那你已经跟他们说过话，所以你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那还有他们的生活。我说弟兄们，我不会说德语，瞧你看，我说出异象的时候，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只能拼出他的名字，还有从哪来的，比如 WXYOPQR 呢，这样拼出他的名字来，我怎么能做得到呢？你去问问那些人，问问他们。而且祷告卡是在聚会里发放的，再就说了，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又怎么解释呢？他说会不会是魔鬼做的？我说魔鬼能医治吗？那如果能的话，那他们说会不会是心灵感应？我说心灵感应能让瞎子看见吗？我说他们对我们的主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他们说这人是被鬼附了，他们看到的预先说出来告诉人们，他们说他被鬼附了。另一群法利赛人起来说完了，魔鬼能使瞎子看见吗？不会的，不可能的。那天早上他们中有一个著名的德国的摄影师，那要为早餐会拍照，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照相机跟德国的镜头比起来简直就是业余水平。那买瞄准镜的都知道德国的，那比如说我们那种小的阿克斯相机，那我也有一台69美元买的，有各种配件，那这个相机是35毫米，那好的，那德国的莱卡也是35毫米，但价格却是500美元，那这就是差别，那69跟500美元的差别。那他们的镜头远超过我们的任何产品。那他们在那里架了一台大型的相机给早餐会拍照，那他们问到了那个启示，他们说我们觉得那是个骗局，那是你搞出来的什么东西，是心灵感应。那些德国人看着自己的卡片或什么的，他们再把那些的东西传给你。我说那么医治是怎么来的呢？那谁说出要发生的事情呢？然后他们说那也许是心灵感应。我说那么你们就是不信神了。哦，他们说我们当然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但我们无法。我说弟兄们，你只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就是这样，你是生来瞎眼的，我怀疑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看见的。我宁可是肉身上的瞎眼，也不要像这样是属灵上的瞎眼。你们每个人要是完全瞎了，要别人领着走，让别人做你的眼睛领着你走，那这样还更好，那这样你们还更好些，因为你们看到了众先知渴望看到的，那你们看到了伟人们渴望看到的，但你们还是不信。以赛亚说你们说的不错，你们有眼却不能见，有耳却不能听。那他们说那个主天使的照片就是你放在台上的那个，那又是什么呢？我说那是证明，科学的证明了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并且掌管，那是同一个火柱，那或者说是那个随着以色列儿女的光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去了应许之地。有任何读者都知道那时立约的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有根基以前就已父同在，他一直都是的，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他们说我们听说了你们美国的这种异象天开神医聚会之类的东西，那我说我说的不是那个东西，那不是主题，我现在说的是我自己的事工，那些弟兄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我说的是我自己的事工。他说啊，但我们听过那样的东西。我说你要是愿意相信，那你就是个信徒，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不信之徒，就是这样，无法解释也不用我解释，因为我要是试图那么做，我就是在试图去解释神。那谁能解释神呢？那神有意这么做，使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解释神。我们是凭信心相信神，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知识，而是凭信心我们相信神。神必须要凭信心来接受，你无法解释的你必须接受。如果神可以被解释，那你就不用信心了。那要是你能解释的话，那瞧，那你不用，你能看到细节的，那多少明白这个，明白吗？你不能够解释神，你必须相信神，这对你是个奥秘，但你必须接受，这间接在你凭信心接受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东西上。阿们。那这就是方法了，这就是了，叫你必须要解释一些的东西，那相信一些，那我说相信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东西，那这个不可能解释。那他们坐在那直挠头。哦，你知道神至高的权柄 总是在做工，对吧？那不管发生什么，神在做工。那就在那最紧要的关头，那就在早餐会上，那几百个国教教会的牧师面前，那台德国的大型相机也在那，那那人拍照卷动胶卷，就像是35毫米的弹药那么大，他的相机像那样拍照卷动胶卷不断的拍照。那那时那我说等一等，那我所说的那位就在这里，他现在就在这里，我说我看到了，他在运行。那那个德国人把相机对准了，他说我试一下，他拍了一张照片。我说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32000共产党员的领袖，他站在那里，翻译的人给那人翻译了。我说的不是德国人，他是意大利人，他从意大利来，他根本不是德国人。他说这是真的。我说你最近刚悔改了，他说是的。我说你拿起一本圣经，你从小是天主教徒，是的。你拿起一本圣经，你拿起圣经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接受了。他说是的。我说现在你在躲避天主教会，在深山里开了一所孤儿院。他说是的。我说你之所以没有吃早餐，是因为你胃有病，不能够吃早饭。没错，他哭了起来。我说但主如此说，你得了一阵，去吃早餐吧，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那他们拍了照片，他们拍了，那下载那几人台的相机拍了那张照片，那各自都拍了。他拍了3张主的天使的照片，后来又拍了5-6张，那之前也拍了5-6张。主的天使降下来，再次出现在相机上，是在他下来来到我这里时，还有他离开的时候。那今早我把他们都拿到了讲台这里，那这个传遍了德国各大的报章，到处都是。那我把这张主天使的照片也拿到了这来。哦，主耶稣从未失败过，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道却不会废去。他说我栽种了，我也要昼夜浇灌。哈利路亚，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我要昼夜浇灌。那我这里有一组的照片，有差不多2沓。那这里这张照片就是我手像这样举着的，那也许等聚会结束后，我让那位弟兄如果他可以的话，那他可以在聚会后给你们看。那这里是传道人早餐会上的照片，那可以看到光在这里，那房间是什么样的。在这之前有差不多6张，这之后又有6张。那这就是，这是我站在这里，那个是翻译，那那是古根堡博士，那那是博斯沃斯弟兄，这些都是国教教会的牧师，那他们有几个团队。好的，那当这个来的时候显了出来，那你看他来的时候那里没有一点光，那什么都没有。那我站起来说，那请站起来，那主的天使在这里。那这里就是了，这是当他下来的时候，小五在这儿站在这儿，他下来，他们拍摄的照片从天花板那里下来降下来。那你看大家都在看这个照片是侧面，那这里的这个人领子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个人跟我交谈，那就是他给的，我在跟他说话。那这里他在看着我说，这个人的意象就站在这里，那你有什么祷告卡？我想要看了吗？那就是这个。那这个是他已经下来了，那你只能看到我的肩膀。那就是在意象发生的时候，说出那个人的事情。那就是这里，从我脸上移走了，因为意象我一半的脸被遮盖了。那主的天使，那主的荣耀正在离开。那看到这里吗？那这是完事之后，一点都没有了。那他们拿到了传遍了整个德国，现在去到了几个州和不同宗教的杂志上。那这是下来的时候，那这是正在运行当中，那这个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哦，他活着，他活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那在这一切的冲突当中，那不用担心，他仍然是神，他一直都在行事。那我对此是多么的感谢神。那我知道在家乡这里，那在这里人们很难理解，尤其是在家乡。那当然了，这里是世上最困难的地方，那不是你们我的朋友。那耶稣不也说了同样的话吗？在自己的家乡是最糟糕的，他们自己也没办法，那人们不想，但他们没办法。那圣经必须要应验，必须应验，圣经不能够断开，圣经必须应验。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朋友们，那今天这个小教会，那残破的墙壁，那对我们这里的陌生人，我们以最诚挚的心 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你们当作神亲爱的儿女，那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我们爱他，那当我们谈论永生神话语的时候，想尽早跟你一同享受这个团契。那我只是希望你们能为我祷告。那我现在来到了生命中的十字路口，我来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久了，那我终于到了这个地步，到了我必须马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刻。那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可以吗？我想让你们稍微明白一下，那我站在弟兄之间不代表任何的东西，从一个去到另一个的那里。那我注意到，那因为站在他们中间，那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步。那你们都知道我是在这里的这个小浸信会教堂被戴维斯博士案例的。那我经常对你们说，那我看到有两类人，一类是那浸信会和基要派的，他们对神的话有好的头脑上的理解。那另一类是全福音派的，卫理公会、天路圣洁派、五旬节派等等，那他们有信心。那其中一个爬上来领受了圣灵，但是那他们太松散了，那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那另一个知道神的话，也知道放在什么位置上，但却没有信心与之相配。要是我能让五旬节派的信心跟浸信会的神学调和到一起，那就好了。那你快看到教会上路了，这里要是我能这么做就好了。你们五旬节派肆意践踏滥用那些美好的恩赐，这真是羞耻。那我在这里给你们说些前几天发生的事情，那只想让你们看一看。那我说这些因为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的家。那我在这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应该说主想告诉我什么，那不是想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因为那样的话就成了我自己的想法了。那但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说了句话，那是讲到马车的。有人说他们的聚会真是太好了，他说但就是灵不够，那声音不够大。老传道人说，我以前住在农场，我到农场赶着马车是空的，每次碰到一点凹凸不平的地方，马车就会颠来颠去发出吱吱喳喳的声音，但等我给马车装满了食物和货物回来的时候，碰到同样凹凸不平的地方却一点都不会颠簸了。来一个装满了的马车，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装满了的马车，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被圣灵带领。那不久前，那我对你们说过，那你们知道我的神学是什么？救赎的大爱，让你得到了彼此相爱，看到吗？那不管别的是什么，拥有多少恩赐，拥有多少这个多少那个，我们要是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就失丧了，那就这么简单。那我去到一个人那里，那弟兄们今早我点了教会的名字，我这么做不是想伤害。那我去到一个属于神召会的人那里，他不认识我，那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去了他那，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我说我听说你是传道人，他说我是。那就在之前他是神召会的一个著名的人，他想让我加入神召会，他说来加入我们，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五旬节派组织。我说我的弟兄这可能是，但我愿意站在你们中间说我们是弟兄。像我说我们所走的路可能相距很远，但还是让我们成为弟兄，那让我做弟兄。他说那但我们才是教会。那我正好做过调查，去到一个人那儿，那我站在双方的对立面想测试一下。那我去到这个弟兄那儿，我说我听说你属于神召会，你是个传道人。他说我是。他说你呢？我说我是浸信会的。他说你领受了圣灵吗？我说是的，我领受了圣灵。他说你说方言了吗？我说是的。啊，是的，我说方言了。他说弟兄你得到了，哈利路亚，赞美神，那这就是了。我说是的，我领受了圣灵，有说方言的凭据。那我说，那他说那你就该从那个僵化的老浸信会出来，哈利路亚。他说了几句方言。我说是的，我领受了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他说你什么？我说我领受了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他说你不可能用那种方式得到圣灵。我说你告诉我太迟了，我已经得到了。他说我说那我已经得到了。他说哦，你那样是不可能得到了，你怎么就相信那种异端呢？我说我不会说那是异端，圣经是这么教导的。他说离开我的家，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我说好吧，那神与你同在弟兄，那我就出去了。那不久前一个老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是我第一次去凤凰城，那他叫科特斯， 那我去见这个老伙计，那见了他后，那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我说我听说你是浸信会的传道人，那这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是那个有肺病的男孩在那里得医治的地方，那有个肺结核的医院，我忘了地方的名字了。那我说我听说你是浸信会的传道人，他说是的。我说你灵受圣灵了吗？他说你是什么五旬节派的吗？我说是的，我是五旬节的。那我对另一个来说是浸信会的，但对这个人来说我是五旬节派的。我说是的，我是五旬节派的。你领受了圣灵吗？有说方言的凭据吗？他说乔，我跟你说弟兄，那这没问题，但你知道我同步那不是怎么的，那我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说那你什么都没得到，那就这么简单，你什么都没有，除非你有了这个，那就是这样。他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搂着我说，他说但我们都是弟兄对吗？我们去天国不是吗弟兄？我说是的弟兄，碰巧我也站在你一边。那我说那个人借着这个证明了他有圣灵，而另一个证明自己没有圣灵。是的，绝对是的。那这个人有神学，但我一说到跟他不一致的神学的马上就爆发了，因为他除了神学什么都没有。而这个人虽然我跟他的神学不一致，他却有基督在那里指示着他。阿们。哦，做一个好的马车，装满了美物，彼此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彼此相爱，主必祝福我们。你不这么相信吗？阿们。那在我们打开这本值得称颂的古老圣经前，那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真高兴认识到耶稣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把我们作为他所爱的孩子，拥有圣灵的恩膏，带到一起，医治我们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鹰能飞得比任何的鸟都高，因为他能看到很远的地方，那看到要来的事情。那今早我们感谢你主，你给了我们鹰的眼睛，圣灵可以看到远处，看到耶稣要来的伟大的日子，到时所有的患难都将结束，所有的疾病都将终止，所有的忧愁和死亡都将逃遁。我们为此而高兴，拥有如此的机会，生活在这个伟大奇妙的日子，来传讲福音。我们知道撒旦准备给教会最后一击，因为这个时代一过，他就再也不能这么做了。这之后教会将安全地去到他所爱之人的翅膀下。我们意识到他以宗教的方式模仿，让他行各种的事情。圣经说他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他如此狡诈，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若是可行，但神呢，你是保护那些逃入你怀里作为避难所的人。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求你接纳我们，祝福我们所读的你的话语，祝福这里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多么高兴回到家里，那不再需要翻译了，那不用人翻译别的语言。我们想等我们回到荣耀的家，就不再需要翻译和口译了，我们都说同一个伟大的语言。巴比伦将成为过去，被遗忘，不再记起，一切都将过去。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你给我们翻译你的话语。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每个罪人，就是坐在这里的人。那在传讲道的时候，愿他被劝服，意识到自己正过着错误的生活。愿他们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你，今天投降于你，直到现在是最后的时候了。愿圣徒被提升，愿我们今天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的视力得以更新，拥有主的力量。愿病人尽早痊愈的离开，愿传讲神的道带来这个，愿每个病人都得医治。那些病得很厉害的人，有的人病了瞎眼、癌症、心脏病各种的情况，父，你是医治者，今早愿你在圣灵里彰显自己，意识到人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医治另一个人，但医治是在人对主耶稣的信心上。愿他亲近我们，以致今天每个人都能接受他们的医治，但在这一切之上接受他们的救恩。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那今早我想讲一个小的主题，那稍微讲一个细菌。我之前曾经讲过这个主题，那有人跟我说让我再在我们教会讲一次。那最近我在肯塔基的 Campsville 坐在一个地方，那一个小旅店里，那有一个，那天晚上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一处经文，是关于一个非常污秽的女人的，她向耶稣行了一件非常尊荣的事情。耶稣说到其中一个女人的时候，她说无论在哪里传讲这福音都要诉说这件事。我想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讲过这个，那我想我就一个小戏剧的形式讲一下。那今早有人要我，那几天前那问我能不能回到我们教会，今早那再来讲一下这个。那我祈求这里可能有人之前在其他的地方听我讲过，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从36节开始，那我读一节，那在你们回家后你们可以读剩下的经文。路加福音七章36节，那或者我多读一些，那这样会更好。那你知道主的道永远都是完美的，那你知道我们看到时代过去，那看到科学兴起来，那说神在那里犯了错误，过了几年他们回来说你知道神说的是对的，那总是那教他们用科学证明神是错的，没多久他们就得把他们所有旧的神学都拆毁了，回来证明神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猜神只是坐在天上笑他们，说可怜的孩子，那干嘛不醒悟过来，那服侍我相信我是怎么说的，那这就够了。那现在那我给你们机会翻到这处的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他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看着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开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亲吻他的脚，并用香膏涂抹。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心里说这人若是一个先知，那你看到吗，神若是一个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因他是个罪人。若是一个先知，瞧，那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耶稣请去的缘故。耶稣对他们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师父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那一个欠5000块银子，一个欠50块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告诉我，他们中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不错。于是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吻，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的去吧。你知道那这里有点问题，那从一开始这画面看起来就不对劲儿，那你能够看出来这里有点不对劲儿。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干嘛？他没有什么可以给耶稣的，他恨耶稣，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 那他既然恨耶稣，为什么又请他来吃饭呢？那通常人请吃饭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但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这看起来不对劲儿，对吗？那这个故事哪里不对劲儿？那现在我们不要匆忙，那我们再好好看看这个故事，那我们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思想一下，那这哪里出了问题？你知道人们有共识，你知道那爱主的人他们愿意去教会，因为那他们有共识，那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有共识，那我们来这儿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这种敬拜的方式，我们相信神的医治，那这是为什么你们把病人带来，那你不去那些不相信借着神的医治得医治的地方，你去那些相信神医治的地方，那我们相信在圣灵里边敬拜主，那这是为什么你来这儿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有这是交通，那就像我常说的，那你看到一个小女孩，那她老是跟着奶奶在转，那你注意吧，那哪里不对劲儿？他们的年龄差太远了，那一个是六岁，另一个是七十岁，那哪里有问题？那他可能是奶奶很宠爱的孩子，可能是但你知道也可能是因为奶奶有一兜子的糖果，那这个小女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什么？那她不想跟孩子们玩，只是跟着奶奶，那这有点奇怪，因为小孩子跟小孩子有共同的爱好，那小孩跟小孩玩，那圣经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小孩子在街道上玩，那你看那在德国那里，那我见过美国的小孩子跟德国的小孩子，他们都在一起玩，那德国的孩子讲德语，美国的孩子讲英语，但他们能玩到一块儿，那他们是孩子，那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年轻的妇女之间有共同的爱好，那他们跟年轻的那妇人彼此交往，那他们讲各自的男朋友等等的东西，那他们彼此有来往，那中年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老年人他们有共同的东西，那比如说老年的妇女，那他们讲老年妇女的事情，那他们有共同爱好的话题，那我们有不同的俱乐部，就像基瓦尼俱乐部，那基瓦尼那设立的人，那他们聚在一起交谈，那他们对设立的社会的问题有共同的兴趣，他们想知道怎么把城市建设得更好，那怎么供应穷人等等的事情，那所以他们有有聚集的地方，他们有共同之处，他们想谈论这些事情，有希望谈论的话题。我妈妈坐在后面，她经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这句话有很多的真理，那你见不到秃鹰跟鸽子有什么交往，那他们会很快彼此分开的，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话讲，但是秃鹰可以和秃鹰在一个腐烂的尸体上谈得来，那这就像罪人，那他们谈论他们去了跳舞啊派对啊，那他们是秃鹰，所以他们喜欢谈论那些东西，但鸽子对腐烂的尸体不感兴趣，他不会去碰的，他简直受不了那种的气味，他会远离那些东西，那瞧，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谈论有益的事情，好的事情，罪人谈论污秽肮脏的事情，要唱那些肮脏的歌。我们美国这里已经变得如此的羞辱，那甚至别的地方的人都想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女人怎么了，他们说我们的歌都是一些关于女人的污秽的歌，那就没有一首好点的吗？那一个组织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大会，那报纸上都刊登了，那我当时在那儿，他们不能把外套套在那些女人的腿上，那这样才能给他们拍照，免得给造纸造成羞辱，那他们都穿着短裙，是我们一个出名的宗教的组织，他们去了德国，天哪，秃鹰，是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太糟糕了，但这是真的，那我们都是自家人，所以就像对自家人一样说话，我们想要对自家人说话，那这是为什么？那他们之间没有交通，白昼与黑夜没有交通，白天来了夜晚就逃走了，那夜晚不能掩盖白昼，日光与黑夜不能同一时间出现，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共存，那光比黑暗更有更有能力，能驱散黑暗， 那你注意到吗？那蜘蛛、黑寡妇蜘蛛，还有蛇，那所有这些有毒的动物，那爬行动物，他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出没。为什么？他们是属黑暗的，属于黑暗的国度。那他们跟朝东啊等等属于白昼的动物没有交往，因为他们是属于黑暗的，他们的行为是黑暗的，他们是邪恶的，他们的生命是邪恶的，他们要是咬了你会杀死你的。那如果没有得着急救的话，他们在黑暗中交往。那这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的人白天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那整晚去玩。那瞧，黑暗是行恶的时候，那就是在黑暗中。那耶稣说你们是光的孩子，行在光里，那你就不会在黑暗中行了。那那些行在黑暗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那他看不到自己要去哪。那一个行在光中的人知道自己去哪，那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跌跌撞撞，但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这点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去哪，因为你行在光中。那这个交通，这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那首先我想那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演员，那你去查一下法利赛人的希腊文，意思是一个表演的人。我不喜欢这个演员，我们美国有太多这种东西了，演员，那模仿一个你所不是的东西，模仿一个你所不是的。那就像阿飘议员常说的，那他曾经用的口号就是你想成为一个你所不是的，没错，你想行动的像另一个人，你无权这么做。那我们美国人，那比如说好莱坞，我去那儿看了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镜头前太久了，那甚至这么走到街上，那他们扮演过某个人或以前时代的某个角色，结果他们去了街上发现自己还是在扮演。法利赛人，那这不仅在好莱坞，我们在街区维尔也有，那他们看太多电视了，那这个是原因。是的，演员法利赛人想扮演一个你所不是的，假装。你不但在街上能看到，在讲台后面的也能看到，你看着在讲台后面的人，他们有一种讲台的嗓子。哦，我告诉你弟兄，讲台的嗓子，演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你在街上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不要扮演什么。我讨厌看到任何试图假装的人。那有是很多的姐妹，那你知道，那他们像男人一样，那他们假冒的去到他们家，在外面听到他们说：“约翰，你给我站在边上去，我告诉你不许你去了。”好的，亲爱的。然后电话响了，吼、哦，你好啊，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演员，不要再演戏了，做回自己。正常的做事，自然点，这样人们会尊重你的。那试图扮演别人，你不是，做回自己。那所有那些的假冒法利赛人，行得像别人，而你根本不是。我不喜欢那样，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一个像那样的人，你不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想这个样，嘴上说的却是另一个样。他是个演员，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太多不对的东西了。演戏，在美国人，那这些在外面的小姑娘，那只要看到那些好莱坞的女人穿这些污秽的衣服，那没过多久，她们也就穿着同样的东西跑到街上去了。演员，法利赛人，是的，你要是看到一个在全国有事工的传道人，那你会发现跟着就会有一些的假冒模仿的法利赛人演员出现了，这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演员太糟糕了，为什么你不能做回你自己呢？这样神会更尊重你的，反正大家也都知道你是什么，你的生命反映了你是什么，所以不要演戏。这个法利赛人要耶稣干嘛？ 我想不清楚，他要耶稣干什么？他恨耶稣，他想举办一个大的晚宴。哦，我能想象他在家里的大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哦，他们太会演戏了，那他走来走去，搓着他的胖手，手上戴着大钻戒。他说：“我想，是时候举行一个宴会了。”嗯，他的房间都喷了香水，地上铺着波斯地毯。这个矮胖的法利赛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说：“那我要是能搞些的娱乐，那要是能找到一些的东西，你知道，我是个很出名的人。”那在上层社会有很好的名声，呵呵，上层社会，那这正是今天人们心里所想的上层社会。我为什么要关心上层社会呢？我想知道耶稣要我干什么，我才不关心什么上层社会呢，让他们关心他们自己吧，他们是秃鹰法利赛人演戏，有他们去吧。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那德国有人给我写了封信说请过来，那他用布把人的头罩上，要看我知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才会跟我谈话。我说你去告诉那个老狐狸，今天我赶鬼，明天我就得以完全了。阿们阿们。魔鬼演员他在那里走来走去，说你知道我是这城里等级最高的人，我说的话在基瓦尼俱乐部很有分量，那在圣殿每一个人都仰慕我，我是法利赛啊博士，那我是这里的大人物，我有的是钱，每个人都知道，大家都仰慕我，那每个人他们看我，我说哦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能想象他搓着手，那他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知道我要怎么把大家请来参加我的派对。那会成为全城议论的焦点的，你知道，全是我，这是一种病，那太多人患这种病了。我要做，我做过，我要把我去掉。耶稣什么时候这么做过？我要，行，我要，我有，我要说，想的全都是我。他说：“我怎么之前就没想到这个呢？”好的。那他一下子想了起来，他知道要怎么做了。那这时已经很晚了，那我看到太阳开始下山了，那有人，很多人站在外面，我看到那这个人站在那里，从人群中望去，大家都屏住呼吸坐在那里，他们听着这个人口中所出的话语，因为从未有人这么说过话。他在教导，那我看到这个送信的从法利赛人家里出来，那他跑去送信，那他整天走，走了两三天，那也许是从巴勒斯坦的最南边一直去到了北边，想要找到耶稣，那他终于找到了他，那已经比较晚了，那他浑身是汗，那很疲惫，那腿上全是尘土，那他指着他主人家里的一个佣人，那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有佣人为他们干活，那干那些的脏活，那他疲惫的站在那里垫着脚，那心想终于找到他了，我的主人法利赛人。那他看着过了一会儿，耶稣不讲了，开始为病人祷告。我会看到这个送信的过来，那拨开人群，他想过去，那他碰到了一个人，那也许是拿撒勒，那或者是腓力，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但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只是戏剧化一些。那我见他碰到一个人说，先生，我想见你的师父，我主人有封很重要的信要给他，那我能见他吗？那刚开始腓力没有太注意他，因为太多人拥挤着耶稣，想让他给他们的孩子登的按手，那腓力忙着把人挡在外面。那我见他又抓着腓力说，我主人有封很重要的信给你的师父，我能跟他说句话吗？那把信给他我就走。 那我见腓力最后把他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说师父，这人好像是从外地来的，他从一个名人那里来的，他有信要给你。那我见这个送信的向耶稣鞠躬，那耶稣也很礼貌地向这个送信的点头。他说，师父，我主人法利赛人西门在他家举行盛宴，他是个很著名的人，他要举办一个大的宴会，那你知道他非常善于举办宴会，那他邀请你某某时候来作为他宴会的嘉宾。那我能听到，那你要是在那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做的跟他们一样。他说，主啊，不可以，你可不想去那个法利赛人那儿，你对他有什么用？那看看这里成千的病人，主啊，大家都想摸你，你可没时间去那个肥胖的法利赛人那儿，那他钱多的是，他根本不需要你，那你没有必要去那儿。主啊，别去。我能听见腓力说，主啊，别去。那我能听见拿勒叶和彼得他们说，主啊，别去，别这么做啊，那个法利赛人并不需要你，那他只是个他，那他是在利用你，他不怀好意，他要搞什么阴谋，这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无论哪里邀请我的主，他都会去的。他说，告诉你主人，照着他所定的日子我会去的。那送信的鞠了躬，那转身跑开了，回去见他主人去了。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什么让他只是送了信就走了呢？他站在万军之君的面前，耶稣会见了他，他跟荣耀的王见面了，却没有认出自己的机会。他想的全是属世的事情，他主人的事情，结果他没有抓住他的机会。哦，我真想代替他的位置，我真想什么时候能去到耶稣面前。我为了你们的问题每天去了他那儿，但当我去了他面前的时候，除非我敬拜了他，否则我绝不会离开的。那个送信的怎么就不能跪下来说，主啊，我知道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关注了我，我首先要做的是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这才是他该做的。我相信我会这么做的，你呢？我相信我会求他赦免我，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没有盼望，没有神，我只是那个法利赛人家里的一个佣人，那你能赦免我吗？但他没有，他有其他的事要做，他要处理这世上的事情，那民间的事情。你不认为我们有点被太多那样的事情占据了吗？哦，我们必须得洗车，我们啊礼拜天不能去教会。哦，我知道耶稣要来教会，但我没时间去。那我今天要是不换机油，那明天我车的轮轴可能就烧了。烧就烧了吧，我宁可让轮轴烧了，不要我的魂在阴间永远受折磨。不要错过你的机会，这个机会每天都给了这世上的每个男人女人，但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机会，他就在那里错过了。我们总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要照看孩子，那我们不能去教会，那给这么多孩子预备好太麻烦了，不管怎么样也把他们带去。我邻居会说闲话，你关心邻居说什么？利用每一个机会去了耶稣那儿，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被属世的事情缠累了。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那些事上，挤到他面前去，你到了他那儿把自己的魂倾倒给他。不是说，主啊，你要是给我一辆卡迪拉克替换这个福特，我明年就服侍你，主啊，我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如果这么做那么做，那你要过来说，主神啊，我什么都不是，我里面一无所有，我是个罪人，赦免我，这才是方法。不要站在远处当个演员法利赛人，不要带着那么多的事物，那么多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东西跑上来，你的车和所有的东西都要废去，关心你的魂，这个才是首要的。在那里纠正过来，直到那个深深稳妥超过一切想象的平安落入你的心里， 让你感到耶稣已经把你一切的污迹都闻掉了。那弟兄那时就不需要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了，你知道该做什么了。是的，你只要摸到他一次。没有哪个来到他面前跟他说过话的人，他离开的时候还会是一样的，你总会被改变的。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的印象烙在你的魂里，是你永远不会忘记。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当时22岁，我跟他说话感到很羞耻，于是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把信钉在林子里的一棵树上，这样他就能看到了。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羞耻，我想也许他不会经过那棵树，但如果我跟他说话，也许他会听的。于是我走下去说，耶稣先生，我想跟你聊会儿，我是世上最糟糕的人。我离开的时候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瞧，就是这样，是你对他的态度，你认识了自己的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太好了，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他。你必须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才行，你必须意识到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你必须渴慕到你快要灭亡了，然后你就会去到他那里了。你不会带着一些生活上的事去到那儿，你会带着魂里的需要去到那儿，你会去告诉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送信的走了，那他很满意，说都结束了，我完成了主人要我做的。你可能在工作上完成了你老板要你做的，那你可能做了你丈夫要你做的，在家里换窗帘啊等等的事情，那耶稣要你做的呢？祷告，绝对是的，这就是了。去了他那里，那接着我们看到他去了。那在巴勒斯坦，他们举行宴会的时候，那只有富人，那你真的去东方一次才知道东方的风俗，那才会对事情有个不同的看法。如果你去那儿并看到他们的风俗的话。那在巴勒斯坦，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他们会摆一张像这么大的桌子。在巴勒斯坦，你不是坐着吃饭的，那这对你们孩子就太好了。这个坐在前排的小女孩，那穿着蓝裙子，粉色的丝带。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小孩子喜欢像这样侧卧着吃饭。那你知道，这其实是对的，是的，没错。妈不认为那是对的，但那今天这个不合规矩，但在巴勒斯坦却不是。他们吃饭不是坐在椅子上吃，不坐椅子。他们是卧在沙发上吃，他们摆上一个很长的桌子，把沙发稍微斜着放在那儿，那摆一圈，那每个人都那就像这样，他们把沙发像这样摆放，那他们吃的时候，那就像这样侧卧着，手像这样，那这样吃，那你们也想这么吃对吧？那就是当时耶稣他们吃饭的方式，那他们躺在那里吃饭，那他们吃的食物真是太好了。那我能想象这个法利赛人正在摆设筵席，那因为记住他是富人，他能拿到每个献祭羊羔的一部分。是的，那那些男孩子把叉子插下去，插上来的就归祭司了。那他很有钱，他是个有钱人，他不是穷人，他属于这里的上层社会，但他却邀请了一个穷人。为什么？这个假冒为善的，他想戏弄耶稣。我们听见他说，哎，一切都预备好了，这个圣滚轮说的会参加我的宴会。法利赛人琼斯会怎么想？他也恨耶稣，我们会笑死了。那耶稣宣称自己是先知，我们知道他不是，等他来了我们要拿着取乐，我们都能乐死了。那就是这样，今天很少富人会给耶稣时间的。我很高兴的在意穷人，我不是说所有的富人，那有的富人爱他，是的，有的。但一个人他若是有房子、有地、有车等等，那这些东西让他太忙了，他根本没时间给耶稣。那还有他所交往的人群，他没法接受耶稣。哈利路亚！我想到今天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怎么能够跪下来呼求神呢？怎么可能去到街上做见证的就毁了他的社会地位的？那谁关心社会地位呢？我想要在荣耀中的地位，阿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才是我最想要的。 不用担心你的社会地位，追求你的上层社会去吧，反正那些东西要被烧成灰的，你去吧。那这就是了。那他说我能做点什么？那这样的话全城的人不都得来了吗？哼，那些穷人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我四周的人，那所有的报纸都要刊登了。那我跟你说吧，我会成为爆炸性的新闻的。是的，那你知道那种人现在还活着？是的。骄傲是一种被咒诅的东西，骄傲。哦，我要穿上最好的神职员的袍子，那还有我的仆人们也要。你真该看看他们是怎么给自己的仆人打扮的。那天哪，他们有时他们会把印度人带去，那么穿戴的太精致了，那么给仆人的鞋子安上铃铛，穿上精美的袍子，那他们走路的时候都像奏乐一样，那他们盘子上装着涂满各种贵重香料的羊羔，那他们像这样拿出来一只手背的后面，像这样迈着步子像奏乐一样，他们出来用这种方式上菜，即使你不饿到时都会饿，我闻起来太香了，他们太会做饭和装饰了。那他说你知道这一年的这个时候，那我不想在屋子里边举行宴会，因为那样的话很多人都看不到我最好的东西。瞧，假冒伪善，法利赛人，演员，现在很多人要去教会表现自己的宗教。哦天哪，是的啊，我去教会，我的教会是很好的，人们认为我是很虔诚的人。你们法利赛人，演员，耶稣一直都在看着你，他知道你在哪儿，他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奶奶知道他去到那儿说，那我要把宴会挪到院子的空地上。奶奶知道，那我在那里种了葡萄，那些白色的大葡萄，哦太香甜了。那我刚刚算过了，那这些葡萄都熟了，那正好是收获的季节，那香味，那里满是葡萄的香味，那有多美。我桌子摆在外面，所有从门前经过的人都能看到。那反正东方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都想过去看看。那你不用一大堆人，不用想着招来一群人，你只要开始一些事儿，他们就全都来了。那每个人都会过来看。那他说到时候，那我门前到处都会挤满了人。那你知道我会成为明年城里谈论的话题的。啊，我会的，我会的。哦，这会让我更出名的。那让我出名，谁关心我？你该想着耶稣才是。不是你成了基督徒会怎么样，是当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能为基督做什么？我要去教会，我要加入，我要受点税礼。不管你要做什么，接纳你加入教会，握手，把名字放在册子上，人不会认为我是个很好的一个人啊，认为我是。你来到基督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吗？羞耻，演员，法利赛人。我来到基督这里是想看我能为他做什么，我要为他做些事，我要荣耀他，让大家看到他。那不久前有人在一个城里举行医治大会，那报章上有他的照片，墙上到处都写着这个人说啊，这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耶稣的名字一次都没有提过。我说在这一切当中耶稣哪儿去了？那他们说这人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对众人有一颗心，神人这个神人那个。我说耶稣哪儿去了？我以为耶稣才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我以为他是神人，他哪儿去了？这就是问题，一帮演员，法利赛人。阿们。那注意，哦，他要摆大排场了。就说到了晚上，我点下蜡烛等等挂在半空中，那士兵站在周围守护，那仆人们拿着火把，哦，那有多好，哦，那搓着他的胖手。那最后，那这个盛大宴会的日子到了，那宴会要开始了，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摇铃的声音，某某博士来了。那琼斯博士，法利赛人。那马车停下来，这个大人物出现在那里。那那些妇人他们总有一群的仆人随着，那人走出来牵过他们的马，带着马棚去喂上，那梳理毛发，然后这人被请到房子里。那在巴勒斯坦，那首先当一个人来到屋子里，那当时大部分的人，那他们行路都是靠步行的，那他们唯一的旅行方式就是走路。那在马路上走他们穿着袍子，袍子垂到脚上，那脚上穿着凉鞋， 那里面的衣服直到膝盖，那从膝盖这里截断，那这是袍子里面的内衣。那一个人走路，那不管是谁，那他们走路时，那袍子摆动着会扬起尘土，那尘土会落在膝盖上，那膝盖以下都是很脏的。那这是为什么啊？耶稣讲到了洗脚，那这是一个风俗，因为他们的脚都很脏。那那时有很多商队经过巴勒斯坦，他们的路不像我们的是用水泥或柏油铺的，而是尘土飞扬、粗糙不平的石头路，那就像某些乡下的路一样。那牲口走在路上，粪便都拉在路上，那鸟来啄食，把粪便分散的到处都是，变成了尘土。那你穿着那样的袍子走路，那会走过粪便，那道路不平，土会飞到你的腿上，那气味难闻，那很臭，那就像在牲口棚等等的地方一样。那一个人来到屋子里，那按照习惯首先要洗脚。那我示范给你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那那边弟兄请过来一下，那我想演示给你们看是怎么做的。那可以的话请过来这里一下，那你在这儿稍微坐一下。那首先那人进来，那用人中薪水最低的就是洗脚的，那洗脚的是他们中最低级的，那工资最低。那我告诉你，耶稣取了一个最低的用人的位置。哈利路亚，这向我证明了他是神。他选了一个最低的位置洗脚。那用人有很多种，但最低级的就是洗脚的，因为他要把粪便等等的东西从脚上洗掉，那是最低级的用人。而耶稣做了那个最低级的用人。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能为耶稣做点什么，他为了你而选择了那个最低级的位置，他是洗脚的。想一想吧，荣耀的王成了一个洗脚的，显明他的卑微，这给了你一个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的榜样。你说自己是基督徒，却骄傲的不能伸手跟一个街上的乞丐握手，跟他讲说基督。你觉得自己很好，但你发现你好不到哪里去。你想想耶稣成了一个最低级的洗脚的佣人，然而在神的心里他却是最高的。他是神的心，成了工资最低的洗脚的佣人。那伟大的成了无有的，为要救你回来使你成为伟大的。你知道吗，我旅行的时候留意到，那通常你会看到那些大人物都是渺小的人。我见过一些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我知道他们是大人物，但当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能让你觉得你是个大人物，而他们什么也不是。但你看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人物，他却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是。大人物是那些看起来渺小的人，他们从不夸耀，从不争取名誉，他们让你觉得你是大人物，那才是真正的大人物。那这里这个最大的人物，所有人中最伟大的，神的肉身显现，成为了一个卑微的洗脚的佣人。一切永恒与一切荣耀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洗一个人脚上的粪便。而我们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穿着$50的西装。神的怜悯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仰着头，我属于某某教会啊，我跟别人一样的优秀。你这贫穷困苦可怜的法利赛人，你只是个演员，你根本没有得知救恩，你证明了自己没有。是的，哦，我去年给慈善机构我捐献了$50的支票，谁关心这个？神不看那个，他看的是你的心。你想行得像个人物，他并没有责备你那么做，但为什么你不能够出去做点什么呢？你只是在演戏。那这里首先做的，当一个人进来，他走进屋子，如果他要是感觉真的受欢迎， 主人欢迎他，有人在门口迎接他，首先做的是帮他脱下鞋子，抬起那人的脚，那就像这样，那把脚放在他的脚上，然后跪下来，那为他洗脚。他把那人的脚洗得干干净净之后，拿着毛巾擦干，再洗另一只脚。他把那人的凉鞋放在架子上，那就像这样，那他把那人的脚擦干，都干净了，那所有的粪便也都洗掉了，然后再次伸手拿过一双拖鞋，那是丝绸或缎子的，那给那个人穿上，那如果不合适，他就再拿一双，那直到都合适的位置。他都洗干净了，觉得舒服了，他就去了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个人在门口迎接他。他去到那个小房间，那里又有一个的仆人手里拿着一瓶油，那被称为拿达香膏，那是一种非常出名的东西。那在两个手上放一点，搓一下，然后涂在客人的脸上和脖子上。那因为巴勒斯坦直射的阳光很强烈，那男人女人都得抹油才行，否则你就被晒得脱皮的，那脖子和脸上都得抹，那油是会变质的。那橄榄油如果放的时间长了，就会发出很不好的味道，但他们把拿的香膏放在里面，那这种东西很贵，他们是从阿拉伯那里运来的。那里注意玫瑰，那玫瑰开花，那开花之后就会结出一些小苹果一样的果子，那么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小花骨朵。那种的灌木非常出名的灌木，是在阿拉伯的高山上长的。等玫瑰花开完了，那他们把那些的花骨朵、那些果子剥了壳，就会发出非常香的气息。那有一次我见过，那你在手上搓一搓，一个骨朵的香气儿，两个礼拜后还能闻着，那是很贵重的。那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她带来了一些的宝物里就有这种来自埃及的出名的香膏。那注意，那他们拿着这种贵重的膏油，把贵重的膏油抹在脸上和脖子上，那这样就不会有那些臭气了。那脚洗干净了，所有的粪便等等的东西都从脚上洗掉了，那他坐在那儿，脸和脖子也都洗干净了，那他们给他一条毛巾擦干，那这时他就觉得很清爽。那然后他再进去见主人。那这里那位弟兄，那你可以站起来讲。那比如说他是我的客人，他迎见他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像这样伸出手搭在了肩上，把手向上搭在了肩上，然后他过去亲吻他的脖子，然后把这只手放下，再把这只手放上，这只手放在这儿，那再亲吻脖子的另一面。那谢谢。那他这么做之后，他亲吻完了，那他就是他的弟兄了。他欢迎了他，哈利路亚，他可以进到房间坐下，打开冰箱随意了，他是弟兄了，哈利路亚。那他的脚洗干净了，他清爽了，抹了膏油，亲吻欢迎了他，阿们，他是弟兄了，他可以进去，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受欢迎。那他进去坐下，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那他受欢迎，洗干净了，抹了香膏，被亲吻欢迎。那当主人亲吻他的时候，那意味着主人承认他是弟兄，他可以在家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需要什么礼节了，他到家了，他可以进去直接去冰箱拿东西吃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可以了。那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洗脚的怎么错过了耶稣呢？耶稣在这里坐在筵席上，在餐桌前却没有洗脚，他坐在角落里。哦，我真希望我是那个佣人，我真希望我可以代替他。耶稣在这里，但不知怎么的，那他洗了琼斯博士的脚，肯定的，他给所有其他的人都洗了脚，他给他们都洗了脚，抹了油。那西门亲吻欢迎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受了款待。哦，琼斯博士，你知道吗？那天在什么什么地方，某某法利赛人，你记得某某法利赛人吗？你记得吗？哦，他们忙着谈论的事情，却没有看到，没看到耶稣进来。今天我想，我们会不会太关心我们是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了，而没有看到，没看到耶稣进来了？神啊，怜悯我们！我真希望能代替那个佣人，我多么想跪在耶稣的脚前。他怎么就错过了他呢？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他太专注那些大教会所做的了。我几乎能听到耶稣离开前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得走了。那他们要在巴勒斯坦炎热的路上走几百英里。那我在这里给你讲一个要点，耶稣总是持守他的应许，如果他说了要去，他就一定会去的。哈利路亚。他们躺在这里的医院快死了时，他应许说他要在那儿，他应许说他会医治我，他持守他的应许，他说他生命结束，我最后一场仗打完，我的岁月流逝了，我的岁数大了，我下到约旦河，他应许说他会在那儿，他会在那儿的，他持守每个应许，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用担心，他会在那儿的。我们以前曾在这里唱过一首老歌，我不会独自过约旦河，耶稣为赎我罪而死，当我见到黑暗，他会等候我，我不会独自过约旦河，我独自趟过很多河，我被很多的朋友抛弃过，被朋友和亲戚嘲笑过，但有一点我确信，他会在那儿，当时间到了，他会在那儿，他总是持守他的应许。荣耀，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疯了，也许我是，但他会在那儿的。是，也许会早点，那这样他就会确定在那里。他总是持守他的应许，他准时来到那里，就像他所应许的。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他们给所有别的事情都有时间，却没有时间给耶稣。瞧，那我们的总统要是来这个城市，那你看他们会多么欢迎他。总统要是来这个城市，从火车站到这下榻的酒店都会摆满鲜花的，彩旗飘扬，花束扔到街上，花童走在前面，乐队奏乐，歌手唱歌，尽一切所能要让总统觉得受欢迎。但基督徒们，耶稣来了，你却不欢迎他。哦，你可能偶尔在更衣室里那给他一点时间，那个角落里的更衣室，你在公司面前却对他感到羞耻，不敢向他祷告。我接受那个地方，也许在阁楼上，也许偶尔把他带到阁楼上。他来的时候你说，哦，我知道他在这儿，我溜到阁楼上，这样就没有人听到我祷告了。哦，但关键是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来。耶稣，你愿意接受第二位吗？是的。你愿意接受第三位吗？耶稣，愿意。坦白的说，你给我什么位置我都接受，但你却用尽一切来欢迎总统，你设备宴席欢迎邻居，你打扫房间做一切，但当耶稣来了，这就只能有什么位置就接受什么位置。你把他带到满是灰尘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你还记得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之前去教会一次吗？那就一年一次，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那是复活节，外戴着一顶小帽子，就因为传道人讲了20分钟你就抱怨，但耶稣并没有因此责备你，他接受了。你回家把新衣服挂起来说，哦，今天的宗教任务完成了，但他也没有因此埋怨你，他接受了。他从你那里只能得到这些，有的时候从你那里连这点都得不着，就随便给这个位置。今天他在你生命的位置是什么？基督徒，你给他的是最好的吗？还是只把阁楼给他，偶尔祷告一下？怎么回事？你给了什么位置？耶稣坐在那儿，坐在那儿旁边，他的门徒不能进去，因为他们没有被邀请，他们就站在外面看。耶稣坐在那儿很不舒服，身上带着路上的味道，肮脏的脚，脸没有涂香膏，没有亲吻欢迎他，他低着头坐在角落里。你这个老法利赛人，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那你为什么邀请他呢？在这教会里也是这样，你祈求复兴，但他圣灵来了你却拒绝了，你从未让他感受到欢迎。 有人得了医治，我什么的我被圣灵充满，你跑到外面对此说三道四，把他推到一边，你再也不想要圣灵了，你不想要传道传讲圣灵和成圣，你再也不想要了，你想要那些典型的愚蠢的装饰了很多心理学的神学，好的语法之类的东西，给我一个老式的神赐下的圣灵的神赐下的圣经的传讲，在那里耶稣才受欢迎，他祝福你的心，你去坐在那里无法咽下去，你不欢迎他，他想要被赞美，你却不赞美他，但你却喊着，嘿，总统先生你好吗，我好久没见到你了，耶稣走过你却不欢迎他，把他推到一边的角落里，你祷告祷告祈求复兴，在他复兴开始在哥林多发的时候，你却说啊，我的教会可不要这个，我不要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哦，你这个演员骄傲仰着头的伪君子，你该感到羞耻，我的耶稣多少次来到这座城，你却把他推到角落里，你们谈论过说这是魔鬼，这心理感应什么都不是，羞耻假冒为善的人，有一天的审判的时候，耶稣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的，他来到这城里，他敲门的形式，而人们看到了却说啊，荒唐，就拒绝了，你教会每天晚上都祈求复兴，法利赛人演员，你只想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基督只按照他想要的方式而来，他可能让你的神学难堪，他被邀请了之后却坐在角落里，他来了多少次这那些形式化的停尸房祈求复兴，今天他们在全国各地祈求复兴，戈培里杰克舒勒等等的人走遍全国祈求复兴，但圣灵来了你却称之为叛教，哈利路亚，他带着同样的神迹奇事来了，证明了他在这里，你却称之为魔鬼假冒伪善的人，有一天你会死在你的这些电视节目里，带着这个下地狱，你拥有一大堆从神学院来的神学，那你表演你是演员假冒伪善的，从不去那个教会，你说我才不去那个教会呢，他们什么都不是，哦，你这个假冒伪善的，耶稣脏着脚坐在那里，在德国他们称他是艺术，耶稣脏着脚，我这么说的时候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神耶稣受邀的客人，荣耀的君王，生命的泉源，这却脏着脚不受欢迎，脚上沾着路上的粪便，坐在那里，坐在那群高雅满身香气的人当中，坐在那里满脸的疲惫困倦，胡子上都是汗迹，眼神疲倦，没有被亲吻，耶稣想被亲吻，圣经有段经文说当亲吻子恐怕他发怒，是的，耶稣想被亲吻，你吻过他吗？你可以亲吻他，他坐在那里不受欢迎，脚是脏的，耶稣的脚是脏的，我这不让你感到奇怪吗？耶稣的脚是脏的不受欢迎，看看今天你对他干了什么，你没有把他带到那高大辉煌的教堂，而是把他推到某个角落的小教会里，那里连卖杂货的都不愿去开店，那肮脏不堪全是发霉味道的地下室，你祷告他来却把他放在一个最肮脏的坑里边，求神怜悯，但称颂他的名，他还是来了，那你说角落里那个圣古伦的教堂是干什么的，他还是来了，没人去那儿，去的都是最穷的人，好了没问题，他还是来了，欢迎他，是的，他想去你的大教堂，但你不让他去，你知道的太多了，他忙于教会的事务了，你是假冒为善的，你站在那里邀请了他，你求什么， 他说了圣灵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证明了他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他会去你的教会，而你会把他扔出去。你们法利赛人演员，你只想照着你在神学院里面灌输的去做，你不想欢迎耶稣吗？耶稣脚是脏的，神啊，耶稣的脚是脏的，这位可爱的救主那双脚就要被钉了，还有他的双手没有洗，脚上沾着路上的泥土和粪便，肮脏的脚上起了水泡，他宝贵的手他就快被戴上荆棘的冠冕，他的脖子就要沾满脸上流淌下来的血水了，他坐在那群宗教人士中间不受欢迎。我的耶稣脏着脚，神的哦，我要是那个佣人，我要是能去洗他的脚该多好。他坐在那儿脏着脚不受欢迎，没人想跟他有一点的关系，他的脚脏透了。那怎么做？他做了什么？他还是来了，他还是来了，他说好的我会去的。他坐在那儿，他持守他的约定，他每一次都会持守他的约定。他坐在那儿，法利赛人坐在那儿搓手说，瞧你看琼斯，那我们在这儿却不知道耶稣坐在那里，你认为他不舒服吗？是的，他不舒服，他不知道，人们在他周围他感到不舒服，没有人欢迎他。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说什么？他像这样坐在那里，他听见，他注意他坐的，他看看外面，我们看看外面，大家都在看着，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一个人说他在哪儿？那瞧，我们转换一下场景，看看街道的尽头，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吼吼，她在城里的名声太不好了，她是个罪人，我们不用讲细节了，她是个妓女，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种干不好的事的人。但记住弟兄，她仍然是某个人的女儿。是的，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她这种生活？也许是她某个心爱的人把她引入了这种的生活，那报纸在向她应许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又毁了他的品性，抛弃了他，再去糟蹋另一个女人。那个导致他过上了这种生活，谁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呢？那现在他有了污点，没人愿意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在街上游荡，那尽力赚点钱。那我听到他说，瞧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那里在干什么？那当然他不能去到人群中，因为一个妓女去那种地方是完全不合适的。但他去到外面，哦，神啊，我看到他垫着脚从一个高大的人肩膀上望过去，他想看看，他说瞧他们吃的那些美食，哦天哪，夫人真是，哦太好了，他的眼睛落在了一个角落里。嘿，看啊，是他，是他，哦，我说不可能啊，他的脚是脏的，他的脸也是脏的，怎么回事？没有人欢迎他，他很少在富人中受欢迎。这个人说，这怎么可能？真的是他吗？他又看了看，是他。他转过身从人群中出来，跑下台阶往街上跑去，他跳上吱嘎作响摇摇晃晃的台阶，上了阁楼里，他跑到他放在那儿的箱子那儿，打开拿出个小袋子，那里有他所有的积蓄。他看着把钱袋放下，那钱币叮当作响，他说我不能，我不能那么做，我肯定是在做梦，我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了，我不能去那个宴会，我做不到。那里也许把钱袋放了下来，哦，但是我做不到。那他会知道我这钱是怎么赚来的，他是先知，他是先见，他会知道我这钱是怎么来的。但瞧，他们邀请了他，他却坐在那儿，他们怎么能那么做？总得有人做点什么，今天也得有人做点什么，但他们却不想做。他们有太多的娱乐，我只想待在家里看电视，你非得晚上去汽车影院，去教会太热了。哦，他们这些演员，这 这个娼妓又拿了起来，他说我肯定是疯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看看他，看他的样子，他忧伤的神情。大家匆匆的身边走过去，那没有人欢迎他，他像个墙头草一样坐在那儿，大家都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他今天也是一样，每个人都从他身边走过。你有你的教会，你的宗教，你的教导等等，但耶稣呢，你从他身边走过，任由他坐在那儿。他说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我必须得，我不能就这。那你知道女人有个特点，我希望神能让他们多使用这个特点。他们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不像男人只会站在那儿犹豫。我们站在那儿思前想后，要把一切都搞明白，而女人通常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女人说我必须得去做。我看到她把袍子一裹，拿起装满硬币的口袋，从破房子里边出来，急匆匆地往街上走去。我可以看到她往那个高档的香水店走去。那我看到这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站在那儿数着钱币，那一整天生意都很淡。他说天哪，今天连开销都赚不回来，连开销都不够。他抱怨着心情不好。那没一会儿，这个女人走了进来，她不像对待女士一样的对待他。他说看谁来了。他没有走出来说我能帮你什么吗？他说你要干什么？这个女人说我想要你店里最好的玉瓶装的香膏，我要你这里最好的。这个店主看到了钱，他一看到钱什么都变了。是的，我要你这里最好的，耶稣配得最好的。你对他做了什么？把剩下的给了他。是的，你跑了一整天，只是晚上上床前给他三分钟的时间。他配得你最好的朋友，他配得你所有的一切。那你怎么做的？你随便给他点就打发他了，他也收下了，他收下了，他是收下了。但这个女人说我要最好的，他付上了一切买了最好的。这应该是你做的，把你最好的给他，把最好的给他，把你最好的生命给他，把最好的诗歌给他，把你所有的才干都给他，把你的一切都给他，把你的脚给他，把你的手给他，把你的眼睛给他，把你的嘴巴给他，把你的耳朵给他，把你的魂给他，把你的心给他，把你的赞美给他，把你一切所有的都给他。哈利路亚，他配得是最好的。他说我要你最好的。那店主说好，那但我先看看你有多少钱。他把钱倒出来数清楚了。对了，280块罗马迪纳尔，那正好是香膏的价值。他转身去拿了盒子给了这个女人。我听到店主说这女人用这个干嘛。他走出店门，他很急，因为他已经晚了。晚了总好过没有，对吗？你虽然等了很久，但来就好，不要待在老路上。你等了很久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等了很久已经很晚了。是的，但你还是要去。愿这次就是，愿今早就是。我要为基督一路走到底，我必须去那儿。他来了，我能看到两个人彼此捅了一下对方。瞧那儿，瞧那儿，看了，我估计这个女人要去那个法利赛人的宴会，是不是法利赛人邀请了她？吼吼！我们美国人觉得自己太好了，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下流。是的，我们觉得太好了，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你这贫穷、赤身、困苦、可怜的伪君子，你不知道自己失丧了吗？哦，美国，神多少次想接纳你，而你却不愿意。他差派给你传道的艺人，他们紧靠着饼干、面包、凉水度日，你嘲笑他们，称他们是圣管伦，把他们投在监牢里，拆毁他们的房屋，鄙视他们。你觉得自己太好了，什么都不需要。圣经在启示录里边说，却不知道你是瞎眼、可怜、困苦、贫穷、赤身的，而且自己还不知道。是的，是的，女士们，你们出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穿着最好的衣服，你们能去最好的教会打扮自己，那头发涂抹的，随你们怎么叫那种东西，那穿着大高跟鞋把自己抹得像个马戏团的，那去了教会说我跟他们一样的好， 你这可怜瞎眼困苦的人，你不知道自己失丧了。是的，你以为自己有一套能换洗的衣服，就先生，就因为你今天开了辆好车，有了个好工作，老板赏识你，你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不去教会了，你不去那种人们上前去到祭坛祷告的地方，你害臊怕让你的邻居看到你，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不知道自己失丧了吗？你不想要耶稣，你没有地方给他。那他们同那些对方说好瞧那儿，是的，那你们听过那首老歌，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毫不留意，从前他们微笑就从我身边走过，我被人瞩目瞩目，无论去哪都被人瞩目，被瞩目瞩目瞩目，人人似乎都知道我。是的，我被封印封印封印，我被神的灵封上印记，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我属他，我也知道他属我。去吧，你想捅就捅吧，我上路了，哈利路亚，我会去到那儿的。是的，在路上他来了，用帕子遮住脸，一路从街上走来，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彼此捅了捅对方。他来到那里，抬起头，他的脸上已经满了泪水，他们看到他哭了，说他哭什么。他在外面停了下来，他放过去说，哦，我不能，我不能，我真的不能这么做，我做不到。那他要是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怎么说呢？那罪人这是好事，他知道你是什么。阿们，来吧，来吧，你们法利赛人一直都去教会，本来应该是个基督徒，他知道你是什么，你不用担心，他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里面的是什么。你属于教会这么久，就羞于来到祭坛前，但他知道你，他知道你里面的是什么。他停了下来说，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他说，有这么一个女人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什么？但他们邀请了他，这是我的机会。你没有意识到你的机会，今天朋友们，你得到了机会，可以被圣灵充满。今天你得到了机会，可以成为神的圣徒，你不用做一个发臭的罪人，你可以成为圣徒，你不用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不用做一个参加教会却不是基督徒的人，你不用去那儿装个像个基督徒，跑到教会隐藏你的凶恶，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得到了机会。他在这里，他说，瞧，我要是去了，他会怎么说呢？他会怎么做？他们听到他说，有一次我听到了他的讲道。是的，你要是听过他的道，那身体就变得不同了。荣耀！有一天我听过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讲道，各种各样的人都站在了周围。他举起了宝贵的手说，来我这里，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必给你安息。他说，你知道那正是我需要的安息，我贫穷困苦的魂在燃烧。他说，凡愿意的，那就是我，那是我，没错。但你看看挡在我跟他之间的东西，这是挡在你跟他之间的东西。你跟他之间有很多假冒的人站在那里，有很多人可以拦阻你去到那儿，很多人会告诉你说那是癫狂，他们仍然站在你跟耶稣之间，但耶稣说，来吧，哈利路亚，来吧。他听从了耶稣。弟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也像夹着那个玉瓶，他拨开左右的人，他用胳膊肘撞开人群，直到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你能那么做吗？用胳膊肘撞开不信，就是那些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这种东西，你继续向前闯出一条路，直到他去到了耶稣的面前。他站在那里，站在耶稣面前，那是唯一可以使他的魂得以安息的地方。他无助的俯伏在地上，他开始嚎啕大哭，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哦，他如此有罪，他如此忧伤，看到耶稣脏着脚坐在那里，在宴会前脚是脏的，他哭泣 过了一会儿他变得举止失常，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愿神帮助我们也时不常的变得举止失常一下，这样才能来到耶稣那里得救。弟兄，我记得当我来到耶稣那里时，我也变得举止失常。我不管谁在我身边，我哭泣喊叫赞美神，我不管谁说什么，我举止失常。愿神帮助我们推开这些腐朽的教条和宗派，让我们能到耶稣那里得救。这举止失常，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过了一会儿的举止失常到一个内部的站在爱的泉源那里，这举止失常到开始用脸上流淌的泪水为耶稣洗脚。哦，这是何等美好的水，这何等美好的水，罪人忏悔的泪水，洗耶稣的脏脚，从忏悔罪人眼里流出的泪水，洗耶稣脏的脚。他变得举止失常，他搓着耶稣的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心何等的喜乐，因为他有机会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用泪水洗耶稣的脚，搓耶稣的脚。过了一会儿，他激动的不知所措，头发都散落了下来。本来的头发都卷着盘在头上，现在头发都散落了下来。他开始用头发擦耶稣的脚。哦，这什么样的毛巾呢？听着，要是今天的一些女人想用头发给耶稣擦脚的话，他们都得倒立着才能这么做，他把头发都剪了。亲爱的弟兄，等一下，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圣经。圣经说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亲爱的，怎么回事？这个女人唯一端庄的东西只有她的长头发了。他的头发散落在耶稣的脚上，他把自己的荣耀摆在了耶稣的脚上，他用自己的荣耀擦耶稣的脚。阿利路亚，神在帮助我们行同样的事儿，擦他的脚，用从悔改的心中涌出的泪水洗他的脚，他的心中涌出的泪水。哦，神啊，我喝到了困苦，我何等的可怜。哦，主神啊，他的荣耀散在耶稣的脚上，他用他的荣耀擦耶稣的脚，何等的图画，何等救恩的画面。他眼里的泪水洗耶稣的脚，他用他的荣耀这唯一干净的东西来擦干。哦，他挺起身来，他站不起来，他起来了一半，泪水又从他脸颊上流淌下来，就像泉涌一样从脸上流下来。他洗耶稣的脚，他拿出一瓶，他打碎瓶盖，把膏油倾倒出来，不是点几滴在耶稣的脚上，他全都倒在他的脚上。哦，哈利路亚！他所有的积蓄，一切的荣耀，所有的钱，一切所有的，甚至他整个的心，都随着泪水倾倒在耶稣的脚上。哦，你这贫穷的教会成员，可怜的伪君子，你高傲麻木地站在那里，你看不到这可怜的妓女在干什么。他把一切都摆在耶稣的脚前，他想让耶稣感受到欢迎。这宴会怎么了？谁关心宴会怎么了？我不关心宴会怎么了，我关心的是一个罪人去到耶稣基督的脚前，不管他是怎么去的，反正他到了那里。那个宴会，这正是今天的问题。人们忙于宴会等等东西，鸡汤晚宴、娱乐、棒球赛，在教会里边玩科游戏等等，直到让耶稣走了，多么可惜！就这样，整个的宴会被搅乱了，大家都站在那里，张大了嘴巴，惊奇的看着。把他三十零通我通你说你瞧，他要是先知，那就该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哦，我都跟你说了，他不是先知，叫我知道这是什么。哦，这可怜的女人，她根本都听不到，她太高兴了，她突然间想，她要是脚动一下会怎么样？她脚会动吗？这脚只要一动，这个女人马上就会走掉的。但她没有痛，她喜欢这个，她喜悦给她的服侍，她喜悦而如此的爱她。一动不动，这个女人洗完了一只脚，又洗了一只脚， 然后他开始，我的亲吻耶稣的脚，我的脚不受控制了一样。现在我真希望我能那样坐在他的脚前。那这时那个老法师在那说，瞧，我都跟你说了不许坚持，否则他就知道了。瞧那个人说毁了他的名声呢，哦，瞎眼，哦哦，骄傲是如此邪恶的东西。可以的，他以为那个女人会毁了耶稣的名声。哦，弟兄，耶稣的名声就是建立在罪人的面前，他的名声建立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建立在高傲僵硬的人身上，而是建立在愿意悔改的罪人当中。那才是耶稣建立名声的地方，就是当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个女人在那洗了耶稣的脚，亲吻耶稣宝贵的脚，说，神啊，想一想，我正在亲吻的脚过不多就要被大钉子钉穿，没有的罪流血。他亲吻着耶稣的脚，西门站在一边哼着鼻子，OK， 看到他气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我要跟你说点事儿。我应你的邀请来到你家里，你请我来的，你却没有给我水洗脚。我到你家里来，你也没有用油来膏我，你甚至都没有亲吻我，你不欢迎我。哦，神啊，伯纳德，醒醒啊，你没有给我洗脚，你叫我来了却不给我洗脚，你让我坐在这边难堪。我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不想让我成为有价值。你没有给我洗脚，你没有给我油膏我的脸，我的脸被晒得生疼，我的太阳底下走了两天的路程，你却不给我香膏舒缓一下我灼伤的脸。我的脚又脏又臭，你也没有给我水洗脚，你也没有亲吻我让我感到受欢迎。但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一进来这个房子就不断亲吻我的脚。哦，哈利路亚，我也想为你那么做。那时候对你说，对这个女人，你的罪虽多都被赦免了。哦，你高傲的教会有什么用？你把名字写在纸张上有什么用？你必须要耶稣感受到欢迎，把这个高傲除掉。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虽多都被赦免了。哦，再讲不下去了。哦，神啊，说你的罪虽多都被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站在那里，脸上都是脏东西，泪眼模糊，嘴上脸上印着膏抹，亲吻耶稣的脚都是油，泪水从脸颊上流淌下来，他的头发垂着，全是街道上的粪便和泥土都挂在他的头发上，因为从头发擦耶稣的脚。他听到了耶稣说的，你不顾自己的难堪，他看了，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平安的去吧。哦，神啊，我多想站在那儿，我也想要那么做。某个荣耀的日子来到，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讲完最后一篇道，我老了，我知道。那早上我对那些孩子们说，我已经46岁了，我必须为神做点什么了，我不会在这里面待太久了。那自然显明了这个，我要是再活28年、20年，那我又会怎么样呢？生命在消逝，在流逝，我可以看出来。但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要大房子，我不要在天上有什么大的东西，我只想爬到那双脚的面前，看着那双脚，用我的手抚摸着，亲吻他的脚，说，耶稣啊，哦，我道路昏暗的时候你爱了我，说我麻木我需要的时候你爱了我， 耶稣，我是你把我带了出来。哦，我爱你，我爱你。耶稣啊，耶稣啊，你说教为了我被打伤，耶稣啊，哦，我渴望的像那样抚摸的，主啊，你知道一切，我觉得那样我就可以走了，觉得旅程中一切的劳苦，生命中的劳苦可能很多，可能寒冷。但当有一天早晨我们走在黄金街道上的时候，那些东西看起来像是多么的渺小。我要攀登很多的山丘，我经常疲惫，但有一天当我到那儿越过最后一座山，我是能看到耶稣，我要抚摸他的脚，他的感受的欢迎。我要说主耶稣啊，我多么高兴当我罪恶的时候你爱了我，我多么高兴当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保守了我，主要生病的时候你帮助了我，主要是罪恶的时候你赦免了我，主要是称颂的耶稣让我再次抚摸你的脚。哦，我再也讲不下去了，我低头一会儿就抬起了上来，如果再在了我，亲爱的耶稣，哦，耶稣的脚是脏的，在冰冷的世界如此的麻木，让你感到不受欢迎，耶稣，我能做什么？亲爱的神呢，我能做什么？我想在某一天遇见你，我想抚摸你宝贵的脚，说主啊，你爱我，你为我受伤，你为了我的过犯受害，因着你的鞭伤，我丢了一只，我何等的爱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主啊，让我都能这么做，父啊，应允我们。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你能否思考一下，你愿意举手，不管是谁说，本来弟兄，我是个罪人，我想现在接受耶稣，我邀请他到我家中，本来弟兄，我曾在我的家人面前对他感到羞耻，神祝福你母亲，我邀请他到我家去，对着感到羞耻，我看到邻居来了，那是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放下什么都不说了，本来那时候我那么做感到羞耻，耶稣啊，我感到羞耻，我向你举手，耶稣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照着我应该的方式接待你，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要举手说是的，怜悯我吧，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耶稣在这里，他在这里就像他的任何时候一样，他在这里就像他的法利赛人的宴席上一样，今早我们邀请他来，他来了，那你不对自己感到羞耻吗？你不想让泪水流过眼颊，那时候主啊，我感到羞耻吗？我不想变得麻木，我想爱你，我想为你做一切，愿下的居住说主啊，接着这个，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你姐妹，看看耶稣钉痕的脚，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吗？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为我看，让我曾身在主怀，让你所流血雨水，神祝福你懂，那上来这里，要过来，你们愿意跟耶稣一起来这儿吗？那这里有谁是罪人，想要跪在这里吗？我的罪就离分怒的接近， 此生念日时，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飞进永世间，当我到你宝座前，问顾盼是为我看，让我藏身在你怀。你现在的态度可能会扭转整个的画面，你愿意来到祭坛前跪在这里吗？你们觉得有罪的，你愿意来跪在祭坛前吗？总有一天你要遇见这位万古磐石，你现在要为了做什么呢？这是你的机会。